请弟兄姊妹们打开启示录第四章。
请弟兄姊妹打开启示录第四章。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因为他在启示录里头向我们说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话。
因为他在启示录里面跟我们讲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说话。
这些重要的话乃是指出神的永远的旨意是怎么样给带进完成。
这些说话告诉我们听神那个永远的旨意如何带进完成里面去的。
但是在神的旨意没有到达完成的地步的时候。
但是当神的旨意没有带到去完成的地步的时候呢，
那也必须有一个过程。
那个就必须有一个过程了。
那这个过程就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时刻。
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之不简单的时刻。
我们不知道神怎样来执行这样的一件事。
我们不知道神如何的执行这件事情。
但是感谢主。
但是感谢主。
他向我们说了话。
他向我们讲了说话了。
那在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的里头，他就把我们带到他要做的这一件事情的那一个大概的里头。
第四第五章呢，就告诉我们听神要将这几个旨意带到完成的事情大概的情形。
我们感谢我们的神。
我感谢我们的神。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第四章里头的一些话。
我先看一下第四章里头的这个说话。
从第一节开始我们念几节。
好，从第一节开始我们读几节的圣经。
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
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
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
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有一个座位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
然后我们跳到第八节。
我跳到第八节。
是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实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有，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座宝座上的，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座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我们从第四章开始先看一下神怎么把那个将来必成的事 向约翰来说明。
我从四第四章我先提一下神怎样要将来必成的事来到向约翰来到启示。
我想弟兄姊妹们应该还记得，那不会那么快就忘掉。
我弟兄姊妹还记得，不会那么快就忘记。
我们说到主自己把启示录分成三个大时段。
我们说主自己将启示录分成三个大段。
那头一段就是所看见的。
头一段就是所看见的。
第二段是现在的事。
第二段是现在的事。
第三段就是将来必成的事。
第三段就是将来必成的事。
那这三段的时间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他们是有连贯起来的那一个关系的。
我们看见在这三段的时间里面有连贯起来的关系的。
你如果没有看到所看见的，你就不知道现在的事是什么。
如果你没有看见，你就不知道今天的事是什么事了。
如果你不领会到主说现在的事情的那一个目的，那你也没办法了解为什么将来必成的事情还不能开始。
如果你不领会现在的事呢，你就不能够明白将来必成的事是如何开始的。
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他把他的话这样给我们说出来，
他将他的说话这样来到向我们说出来了，
乃是让我们来注意到神在执行他所要做的工的时候，他是有秩序的。
是让我看见神要执行他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有他秩序的。
他是一步一步一步的来把所要做的做成功。
他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将他要做的事情做成功。
做成了第一部分就开始第二个部分。
做成了第一部分，然后就开始做第二部分了。
做完了第二个部分，那第三个部分也就接上来了。
做完了第二部分之后，第三部分就接着上来了。
那所以我们看到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
所以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都知道那是现在的事已经结束了。
我知道现在的事就已经结束了。
那现在的事已经结束了，主来了。
现在的事已经结束了，主也都回来了。
那将来必成的事情就要开始了。
将来必成的事就要开始了。
但是弟兄姊妹必须要注意，
但弟兄姊妹必须要注意，
当约翰当时在这个意象里头看到这个光景的时候，不等于说事情就发展到那个地步。
当约翰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不是等于说那件事就已经发生了这些事情了。
这是神在意象里头给约翰很清楚的看到以后必成的事情，在现在的事情完成以后，他要怎样一步一步的往前来发展。
神乃是启示约翰当现在的事完成了之后呢，将来必成的事是如何的慢慢完成的。
那现在我们就从将来必成的事情来接上来了。
现在我们就要看一下将来必成的事情接上来了。
当我们一看到将来必成的事的时候，
当看见将来必成的事的时候，
弟兄姊妹们就会觉得有点困扰了。
弟兄姊妹就会觉得有点困扰了。
因为说到将来必成的事，好像你读上去跟将来必成的事没有发生直接的关系。
好像我读到这些将来必成的事情，我们读下去的时候，好像同将来的事好像发生没什么发生关系这样。
因为第四章第五章虽然是提到将来必成的事，但是却没有接触将来必成的事。
虽然第四章第五章都讲到将来必成的事，但却是没有接触到那些将来真是必成的事。
我们真要看到将来必成的事情，那是从第六章才正规的开始。
如果真的要讲到将来必成的事情呢，必须要从第六章才开始的。
那第四第五章那插进来说那么许多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样第四第五章插进来的这些话呢，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我想这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明显的举一个例子。
我想主好清楚给我们举一个例子。
他说那以后必成的事情怎么发表呢？那现在我给你们来看到一个样式。
他就说了将来必成的事情会怎样的呢？我现在给你看一下个样子。
那个样式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样式是怎样的呢？
神就说，
神就话啦，
将来地上要发生的一切事情，
将来地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
我们必须看见这个事情发生以前在天上是怎么安排。
我需要知道这些事情发生之前呢，在天上是如何安排的。
那天上是怎么安排，时间到了在地上就执行。
天上如何安排，到了时候了，地上的事情就如何发生了。
那这就很清楚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那就很清楚给我看一件事情。
从第六章开始一直说到将来新天新地的出现。
从第六章开始讲到将来新天新地的出现，
我当中有经过很多很多一段一段一段的事情，
当中经过一段一段的很多的过程。
但是弟兄姊妹，你能发现一个事实，
但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一个事实，
在每一个事情给说出清楚以前，神先说出在天上有什么的安排。
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呢，神先讲出在天上面有什么的安排。
那也就是告诉我们，
意思就话俾我哋听，
地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不是偶然出来的。
意思就话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呢，唔系偶然发生嘅。
那地上所发生的事情，乃是天上老早已经有一个安排在哪里。
意思就话地上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天上面老早就已经有个安排。
那现在在地上发生出来的时候，那就是说明这一个是天上所定规的那一个旨意。
当地上这些事情慢慢发生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个天上面定规的旨意。
那从第六章，从第四章开始，
从第四章开始，
你一直看到二十二章，
一直看到睇到六廿二章，
你看到很多很多一段一段一段一段的事情，
你会睇见一段一段一段的事情。
但是弟兄姊妹，你每次看到一段一段一段的事情出现以前，
你会看见每一段一段的事情出现之前呢，
你必定一次天看见在天上有什么特别的安排，
你就先会看见在天上面有什么特别的安排。
这给我们很明显的领会得到，
这个就给我们很清楚的领会得到，
地上的事情不是随意就是这样跑出来的，
地上的事情不是随意这样跑出来的、
它总是有的次序按照他们先后来显明的，
那是有次序咁样按照佢嘅先后嚟到显明嘅。
而这个显明也完全是根据神的永远的旨意的安排来定规的。
呢、这个嘅显明呢，系按照神嗰个永远嘅旨意嚟定规嘅。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感谢赞美我哋嘅神。
这给我们提醒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
这个提醒我一件事情是很有意思的。
许多不认识神的作为的人常常地说，神真是不是慈爱的神。
很多时候我周围的人说、神不是一个慈爱的神。
他如果是慈爱的神，怎么允许这许许多多的、困难的事情临到这个地和其上的人。
如果这个神是慈爱的神的话，为什么他要用他这些困难的事情临到地和地上的人呢？
他们忘记了一件事情，
他们忘记了一件事情，
神不晓得忍耐了多长的时间，
他不知道原来神忍耐了不知几长几长的时间，
神好像忍耐人的愚昧无知，一直到人把神逼到不能再退的那个底线的底下了。
人好像逼住神的忍耐、到一个地步，好像、到一个极限那样。
到了那个时候，
当然到一个时候，
神就只有按照他跟人立约的事情来执行神所要做的事，
神就要执行他跟人立约的时候所定了的事情。
我想弟兄姊妹们应该我很清楚的知道，
弟兄姊妹，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在历史上面神跟人立过好些个约，
在历史上面神和人立过很多的约，
但是不管立了多少的约，
但是不论立了几多的约，
总是围绕着有一个中心点，
总是围绕一个中心点，
神把他的心思告诉了人，
神将他的心思告诉人听，
神就告诉人说，你们要按照我的安排吩咐定规来跟随，
神话你要按照我的吩咐、定规安排来到生活。
那一切属灵的福气全都 要从神的宝座那里归给你们。
一切属灵的福气都要从神的宝座那里来归给你。
但是
呢，
如果你们没有按照这样的一个安排来跟随的话，
如果你没有按照一个这样的安排来跟随神的话，
那神就让他们知道毁约的那个结果，那就是要等候神的审判来处理了。
神就让他们等待神的审判来处理他们了。
那以色列人的历史就非常清楚的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事。
以色列的历史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件事情。
不是神对以色列人很凶，
不是神对以色列人很凶恶。
也许神管教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的感觉会觉得神太凶了。
好像当神管教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好像神太凶恶了。
但是如果我们把整个的事情从开始一直按照次序的看下来，
但如果将整个事情从开始一直这样看下来的话，
弟兄姊妹，你非常清楚的能看见，
弟兄姊妹，你很清楚的能够看见，
神该做的神做到尽头了，
神该做的神都做尽了。
那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
到一个这样的地步，
你还能叫神做什么呢？
你还能够叫神做什么呢？
那神说，
神就说了，
我只好按照立约的那一个定规来执行我的管教审判。
我就按照这个立约的那个定规来到来成就我的安排和审判了。
那弟兄姊妹，问题的发生是这样子来的。
问题的发生就是这样来的。
现在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呢，
现在我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前面要来的事情也都是在这个原则的底下。
我看见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都是在这个原则的里面。
这就是给我们刚才特别提到，你看到地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在我们看来好像不可思议。
当我看见地上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不可思议。
但事实上呢，你看到这一个结果乃是人悖逆神所引来的一定的结果。
但你发现这些事情是人悖逆神所引来的必然的结果。
而神的忍耐经过了那么长久的时间，神说，我等候你们等候的够了。
神的忍耐经过这么多这么长的时间，神说，我忍耐你们已经够了，
现在我只有要把你们放在一个管教也好，鞭打也好，目的乃是要把你们苏醒过来。
神将我们摆在一个管教也好，责备也好，目的就是要我们苏醒过来。
你回转回到神的面前来，
你回转到神的面前来。
那这是我们读启示录以后的那个事情上我们需要留意的一方面。
这个是我们读启示录以后那些章节的时候我要留意的事情。
我不能在这方面说太多了，
我不会用太多时间在这方面。
我想要集中的就是在这个第四章第五章里边主给我们留意到的一些信息。
主要我们要留意第四章第五章主要我们留意的信息。
因为从第四章第五章的里头，那神让我们看见以后必成的事情为什么是这样子来发生。
第四第五章告诉我们以后必成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生的。
我们感谢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我们的神。
当时神的使者告诉约翰说，你来。
当神的使者告诉约翰说，你来。
我们要把以后必成的事情告诉你，
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情告诉你听。
那么约翰就被带到天上去了，
约翰就被带到天上去了。
他在异象里头就看到许多的事情，
他在异象里面就看见很多的事情。
那首先他所看见的呢，
首先就看见的呢，
就是第四章和第五章，
就是第四章第五章。
如果你光是看第四章和第五章，
如果你只是看第四第五章，
你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吗？
你觉得好像很自然的事情啊。
因为第四章是天上的一个敬拜，
第四章是天上一个敬拜，
第五章又是天上的一个敬拜，
第五章又是天上一个的敬拜。
虽然你在这两章的里面你能看见他们敬拜的主题有不一样，
虽然在这两章的里面你看见他们敬拜的主题不一样，
第四章你看到这个敬拜的主题是从创造那里头做起头，
第四章的敬拜你看见的主题就是与创造作为起头的，
第五章的敬拜是以神的救赎来做内容，
第五章的敬拜呢就是与神的救赎作内容的。
但是不管你是从什么事情来看这天上的敬拜，
但无论你从什么事情来看天上的敬拜，
你都是看见一件事情，
你都看见一件事情，
坐在宝座上的神是应该受到称颂和感谢的，
坐在宝座上面的神是应该配受赞美和敬拜的，
并且也是受到一切的尊重和高举的，
你都受到一切的尊重和高举的。
你说这没有什么很特别，
你说没什么特别的，
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很简略的从那个表面上划过去，我们所留下的感觉是这样的。
弟兄姊妹，我们不过是从话语的表面上面流过去这样一个的反应。
但是如果你真的进到话语里面去的时候，
但如果你真的进入这些话语里面去的时候，
你发觉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你发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为什么不是那么简单呢？
为什么不是那么简单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你看到在第四章也好第五章也好，他们所敬拜所带出的那个问题和神那个永永远远接受敬拜是完全牵连上的，
完全
牵连上的。
你会发现呢，第四第五章那个敬拜无论你怎样看都好，你发现是跟神那个永远主义是连起上来的，
你从第四章来看的神的创造也好，那是从永远到永远，
从第四章那个创造也好，这个是从永远到永远的。
你从第五章来看的救赎也好，又是从永远到永远。
你从第五章看这个救赎也好，都是从永远到永远的。
那因此当我们看到这两个天上的敬拜的时候，
当我们看见天上这两个敬拜的时候，
我们就留意到一个问题了。
我就留意到一个问题了。
什么叫做将来必成的事呢？
什么叫将来必成的事呢？
这就给我们有了一个题目在那里很清楚了。
这个就给我一个题目很清楚了，
乃是神把从永远到永远所必须做成的那个事情做完，
就是神要将从永远到永远要做的事情呢要做完。
那当神做完了那个事情的时候，
当神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他摆出来的那一个事实乃是说他就是该受敬拜的。
当他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摆出来那个 的结果呢，就是说他该受敬拜的。
我们这样子去领会的时候呢，可以说是进了一步了。
如果我们这样去领会的话，我们已经进了一步了，
但是还没有了解到为什么会分成第四章和第五章这两个敬拜。
但是我们还没有领会为什么会分成第四章第五章这两种的情况。
应该是说起来，
这个讲上来，
这两个敬拜都是向着神，
这两个敬拜都是向着神的，
那应该是他们中间是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在两个中间不应该有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我们确实是看到一些问题来的，
但我们确实是看见一些问题出来。
那我这次和弟兄姊妹看第四第五章就是从这个角度里头来看，
我今次同弟兄姊讲第四第五章是从这个角度去看，
因为当我们这样看到了神的心思里面神所有的那个意念，
是我看见神的心思里面所有的这个意念，
我们才懂得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所承受的那个救赎的恩典是怎样的，把神所有的心思都抓住，
这样我才能够领会神这个的救赎怎么能够将神的心思完全的抓住。
我想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我只能和弟兄姊妹们很 表面的先来看一看，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先同弟兄姊妹将事情的表面来看看。
那弟兄姊妹，当你看到第四章的天上的敬拜的时候，
等等，等一定会将我睇见第四章嗰个天上嘅敬拜嘅时候，
感谢神，
感谢神。
我们看到在天上一切围绕着神宝座的，
我看见在天上面一切围绕着神宝座的，
不管是在宝座前的24位长老也好，
无论在宝座前的24位长老也好，
而围绕在宝座前的那个4个活物也好，
或者说在宝座前围绕着的这4个活物也好，
或者千千万万的使者也好，
或者千千万万的使者也好，
他们向着神的宝座所献上的那个感谢和爱戴定在一个事实的上面，
他们对神那个敬拜和爱戴定在一个事实上面，
那个事实是什么呢？
那个事实是什么呢？
就是说到神啊，万有是你所创造的，
就是说神啊，万有是你所创造的，
并且万有是因着你的旨意而被造的，
而且万有是因着你的旨意而被造的。
那你看到万有的存留，
当你看见万有的存留，
你就不得不在神的面前俯伏下来说，神啊，你配得一切的尊贵荣耀和称颂。
你不能够不在神面前俯伏下来，你说神啊，你配受一切敬拜尊贵荣耀。
我想在最近这两三个月里头，有一些新闻是给我们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参考。
这几个月原来有些新闻给我们很有意思的参考。
更早一点，在那个加州 Berkeley 那个天文学的一个教授，他就发现在太空里头有一个新的大的黑洞。
他最近在加州 Berkeley 大学有一个天文学家，他说发现了天空上面有一个新的黑洞。
那这个新的黑洞是所发现的黑洞里头最大的，
这个黑洞呢是他现在发现了的最大的一个黑洞。
那这个黑洞的里头是什么东西呢？他都不知道。
这个黑洞里头有什么东西呢？他不知道，
但是只知道就是有那么一个黑洞，
就是只是知道有一个这样的黑洞。
这个黑洞有多大呢？
这个黑洞有多大呢？
它说比过去所发生过在太空里边的黑洞都要大。
它说比我们过去所发现的在宇宙里面的黑洞都还要大。
并且把以前所发现的那个黑洞加起来的那个面积也没有现在这个大的黑洞那么大。
将以前所发现的所有的黑洞的面积加起上来都没有这个黑洞那么大。
那么有人就问了他说了，
有人就问他说了，
他说那黑洞里头是什么东西啊？
他说黑洞里头是什么东西呢？
他说不知道是什么。
他说我不知道是有什么，
因为反正就是一个黑洞在那里，
反正就是一个黑洞就是了。
人家就问他说，
人家就问他了，
不能跑到里面去拿个东西出来实验一下吗？
不能够走到黑洞里面拿一件东西出来来看看吗？
他说做不到的。
他说做不到的，
因为这个是不可能做的，
这个是不可能做的。
因为我们发现那个黑洞，
我们发现这个黑洞，
我们知道它里面有很多东西，
我知道里面有很多的东西，
但是那些东西是我们看不见的，
那些东西是我们看不见的，
是我们手摸不到的，
是我们手都摸不到的，
是我们的那个味觉上面也感觉不到的，
是我们味觉上面都感觉不到的。
你没有办法去把它靠近接近它的，
你没办法来到接近它的，
并且它是一个很旋转的很快很快的一个速度，
而且它旋转得很快一个速度，
比较光速还要快好多倍，
比较光速还要快好多倍，
比音速还要快好多倍，
比音速还要快好多倍，
所以我们根本就不可能靠近它，
所以我们不可能靠近它。
那如果我们靠近它一点点，
如果靠近它一点的话，
那它的那个吸力就把你吸进去了，
它的吸力就把你吸进去了，
那你吸进去了你就在黑暗里了，你也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
你吸进去之后你就黑暗里面，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在哪去了。
这个是前几个月里面的一个新闻，
这个前几个月一个新闻。
那么然后呢？
然后呢？
前几个礼拜，
前几个礼拜，
又有一个新闻出来，
有一个新闻出来了。
又是天文学家里头在那里发现的东西，
也都是天文学家里面发现的东西。
他发现什么呢？
他发现什么呢？
发现又找到一个新的叫做星云
发现一个新的星云，
啊，这个星云呢不是黑洞了，
这个是星云，不是黑洞。
那这个星云有多大呢？
这个星云有几大呢？
他说从来没有见过有那么大的星云。
他说从来都没发现过有这么大的星云。
从前我们所接触过的星云合起来都没有他大。
啊，从我们以前所发现的所有的啊星云都没有它这么大的。
弟兄姊妹，当然这些消息摆出来的时候，
弟兄们将这些消息摆出来的时候，
如果我们是有心思的，
如果有心思的话，
我们就不能不考虑一个问题了，
我就不能够不考虑一个问题，
星云在哪里来的，
星云在哪里来的呢？
那个黑洞是怎么出现的，
那黑洞是如何出现的呢？
当然这个只是不过是天空里头的一些这个东西，
当然这些不过是天空一些的东西而已，
但是这些东西呢，
但这些东西
现在对我们来说我们是根本捉摸不到的，
这些东西对我们现在是完全捉摸不到的，
你要知道它你没有办法知道它，
你要知道它你却没有办法知道，
人家就问那个教授，
人家就问这些教授了，
但你既然又摸不到又 听不到又接触不到，那你怎么知道它存在？
你又看不见又摸不到，你怎么知道它存在呢？
他说哦，这就是因为我们从那个观察里面得到很多的数据，
那是说从我们这些观察里面得到很多的数据，
我们从那些数据就可以肯定了它是一个存在的物质，
我们根据这些数据我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存在的物质，
但是问题又来了，
那问题又来了，
他又看不见又摸不到又闻不到你接触不到，那你怎么知道它是物质？
你又听不到又看不到又接触不到又闻不到，你怎么知道它是物质呢？
问题就在这里，
问题就在这里了，
他说因为是有些数据在那里，
因为有些数据在那里，
那就记住那这个数据就可以计算出他们里边是有实际的东西，
因为这些数据就能够计算出实际有这些的东西存在。
对不起，我们都不是天文学家，
对不起，我们都不是天文学家，
但是这些事情叫我们不能不去想一个问题，
但这些事情叫我们不能够不想一个问题，
那这许许多多的事情的出现，
这些这么多的事情的出现
非常明显的给我们了解，
非常明显用我们
了解，不管它是星云也好黑洞也好什么什么都好，
无论它是星云也好黑洞也好什么都好，
它在外太空也好在内太空也好在地球上也好，
无论在外太空也好内太空也好地球上面也好，
你都能发现一件事情，
你能够发现一件事情，
从他们的数据上面所带出来的那个结果就是说他们都是一定是按照一定的那个都是按照一定的那个自然的规律在那里发生的，
这个发现呢都是按照它的自然的规律而发生的，
那我们就不能不留意了，
我就不能够不留意，
第一是怎么样会出现这些东西，
第一为什么就会出现这些东西，
而这些东西出现不管它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他们所表达出来的那些数据和事物都是在一个原则里头的，
这些的东西无论它在什么地方根据这些数据都有一个原则和安排的，
我们在这里不是讲科学，
我在这里不是讲科学，
我们只是在这里说把一些这个东西放在我们的心思里，
我们是将这些东西放在我们心思的里面，
当你一接触这个心思的时候，
当你接触这个心思的时候，
你能拒绝一个事实吗？
你能够拒绝一个事实吗？
如果没有那一位创造万有的那些事物怎么可以存在呢？
如果没有那一位创造万有的这些事情如何可以存在呢？
而这个事情创造万有的不但是创造从前我们所已经知道的万有，
这个创造万有的不单止创造我现在知道那个原本有的这个万有，
并且继续让人去发现还有许许多多的从来没给人发现的万有，
还有我们现在还不断的发现我们所不知道的这个万有，
你怎么去从这个万有的里面去领会一个真实的事情呢？
你怎样从这个万有里面领会一个真实的事情呢？
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我感谢我们的主，
我们不是学科学的人，
我们不是学科学的人，
但是我们有思想可以知道，
但我有思想可以知道。
如果没有，因为创造的万有的在哪里？
如果没有一位创造万有的，那一位是处的话，
就不可能有这些万有的一件一件的出现，
就不可能有这个万有的一件一件出现。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因为他借着他自己对人说的话，他把他手中的工作向我们发表了一个部分。
接着他向我们讲说话，我就知道他要做的工作是如何的发表出来的。
那因此我们读第四章，天上的一切的人物围着神的宝座来称颂神的时候，
当我读到第四章宝座前所有的人物围绕着宝座来称颂神的时候，
不管他是二十四长老也好，
无论他是24位长老也好，
是四活物也好，
是四活物也好，
是千千万万的天使也好，
是千千万万的天使也好，
他们对着这一个万有里面的事物，
他们对着这个万有里面的事物
非常肯定的一件事情，
非常肯定一件事情，
他们都在那里承认说，
他们在那里承认说，
万有都是你所造的，
万有都是你所造的，
不单是为是你所造的，
不单止是你所造的，
并且是根据你的旨意而被存留的，
而且是根据你的旨意而被存留的。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感谢赞美我的神，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能了解太多太多这些事物，
虽然我们没办法能够理解太多太多的事物，
但是我们从这些事物的上头，我们能了解到这一个创造万有的神，他是该得一些的荣耀称颂和感谢。
但是从这些创造的万有里面，我又知道这位创造万有的这位神呢，是应该配得荣耀尊贵赞美和称颂的。
说一个近况吧，
讲一个近况，
现在报纸上常常说这个世代里头多了好多叫做低头族的人。
怎么族？
低头族，
悲惨族，
低头族。
而家好多低头族
低头族，低头。
什么叫做低头族呢？
咩叫低头族呢？
他说他们做人他不必抬起头来的。
他哋做人不需要抬起头嚟噶。
他常就是俯下。低下头来就解决问题了，
可以低头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尤其是前几天的那个的 IP iPhone 5出来的时候，
尤其是前几天这个iPhone 5出来的时候，
每一个人你只要低着头，你就可以做许多的事情了。
好多人低着头都可以做好多事情的，
低着头你就能知道很多事情了，
低着头你就可以知道好多事情的。
所以你根本不必抬起头来做人了，
所以你不需要抬起头做人，
你反正就是低着头一直在看着那里就可以了。
只要你低着头在那里就可以看到好多事情
了，你说嘛，就是手指在那里动动花花收收收收，那就解决问题了。
好，顶不过咧，就是你手指头都喐下，你就可以解决好多问题啦。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是很实在的，给我们碰到的现象。
呢个系弟兄姊妹好容易碰到嘅现象。
但系弟兄姊妹们，你注意一件事情。
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你能使用这个 IP 五，
你可以使用呢个 iPhone 五，
但是呢，
但系咧，
你知道 它是怎么的结构的？为什么它会这个样的？
你知不知道它的结构呢？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对不起，我们是不大知道的。
对不起，我不太知道。
我想许多人都不知道的。我们只会按钮使用手的动作。
我想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会可以做到，但是我只是用手来按一下按一下。
那弟兄们，当你得出一些这样东西的时候，
弟兄们，当你得出一样东西的时候，
你从来不会想到这个东西是偶然就跑出来的。
你不会想到这件东西是偶然就发生出来的。
你会知道是经过多少人的头脑。
你会知道呢，这件东西是经过很多人的头脑。
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累积到一个小盒子，就让你低下头来。
有好多人咧，一点一点嘅累积起上嚟嘅，然后就将呢啲嘅累积变成一个小嘅盒嚟到叫你嘅头抬起嚟啦。
我们光是看那么小小的一个东西，你就知道那个问题了。
当你看见一个小小的东西，你就知道这个问题了。
如果你真的是看到整个万有的话，
但是如果你真的看这个整个万有的话，
你怎么可能不接受这位万有的创造主？
你怎可能不接受这位创造万有的创造主呢？
所以在天上那个敬拜一碰到万有的创造的时候，没有反对的声音，都在那里敬拜神说你未坐在宝座上。
所以当、天上的、赞美碰到神的、创造万有的时候呢，他们没有一个可以、不赞成我们的神是配得尊贵荣耀和敬拜的。
所有的活物都在那里承认一个事实，从永远到永远你是配得着一切的荣耀称颂和感谢的。
所有的文物都一同的同意说、你创造了万有，你是配得我们所有的敬拜的、
你创造你创造了万有，
你创造了万有，
万有是根据你的旨意来创造的，
万有是根据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那从二十四长老开始一称颂，
从二十四位长老开始称颂，
你看着天上这个响应是好大的，
你就看见天上的响应是很大的，
是活物在那里响应了，
是活物在那里响应了，
千万的天使在那里响应了，
千万的天使在那里响应了，
整个天上都满了敬拜和感谢了，
整个天上都充满了敬拜和感谢。
因为神啊，你做了大事，
因为神啊，你做了大事，
你创造了万有，
你创造了万有，
你叫一切都在那里享用你手中的创造，
你叫一切都能够享用你手中的创造，
荣耀要归给你，
荣耀要归给你，
从永远到永远，
从永远到永远，
你是配得敬拜的，
你是配得敬拜的，
感谢赞美神，
感谢赞美神。
弟兄姊妹，当你读第四章的时候，
当你读第四章的时候，
你看到天上那个敬拜是不是这个样子？
你看一下天上的敬拜是不是这样？
有没有任何一掺杂的声音在那里？
有没有一点的掺杂的声音在那里？
感谢主，
感谢主，
没有掺杂的声音，
没有掺杂的声音，
人都是那么纯净的。神啊，你配得着一切的荣耀和称颂，
都是这么纯净的话，神啊，你配受永远的称颂和敬拜。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但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当我们留意到天上的这一个敬拜是那样高、那样大、那样丰富、那样的荣耀的时候，
当我们留意到天上这个敬拜这么大、这么高、这么丰富、这么荣耀的时候，
哎呀，你说巴不得我们也在其中一同敬拜神。
我们说我巴不得我也在其中一同的敬拜神。
我们感谢主。
喂，感谢主。
对于我们认识神的人来说，
对我们一般认识神来说，
神常常给我们机会是参与了这一个满天的敬拜里，
神常常有给我们机会来参与这个充满天地的敬拜。
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喂，感谢我们的主。
弟兄刚才翻多了一点
啊，天上的敬拜不是对，
只有天上的敬拜
啊，天上的敬拜。
弟兄姊妹，为什么我要特别这样说呢？
因为我要特别提出来呢，
我想弟兄姊妹，当你看第四章的敬拜跟第五章的敬拜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到这一个区别来。
当你比较第四章和第五章的敬拜的时候，你一定会看见那个区别出来。
那当你看到第四章的敬拜的时候，
当你看见第四章的敬拜的时候，
你认识神自己的创造的智慧能力和权柄，
当你认识神创造的智慧能力和权柄，
你没有可能不服下来说神啊你配得，
你不能够不服下来说神啊你是配得的。
但当你试试去看第四章的时候，
但当你尝试去看 第四章的时候，
你觉得
你会发现，你觉得
天上这个敬拜的确是荣耀，
天上这个敬拜的确是荣耀，
天上这个敬拜的确是伟大，
天上这个敬拜的确是伟大。
但是天上这个敬拜，
但是天上这个敬拜呢，
在神的心里面好像还留下了一点神感到不太满足的地方。
但是天上这个敬拜呢，神还感觉到有一点不是完全的地方。
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不是很实际的去留意，
弟兄姊妹，如果我哋唔好实际，
那我们光看见这个外面的那样的那种热闹，你会说：哎呦，真还开心，真开心啊！巴不得我也在其中。
当你睇见呢啲嘅热闹嘅时候，你话啊，真系开心，我不得我喺其中。
但是神在那里，神心里头有另外一个想法。
但系神心里边有另外一个想法。
弟兄姊妹，为什么神会有另外一个想法呢？
弟兄姊妹，点解神有另外一个想法呢？
弟兄姊妹，你注意。
弟兄姊妹，你要注意。
在第四章的里头。
第四章的里头。
你看到天上的敬拜没有减少。
你睇见天上嘅敬拜并冇减少，
天上嘅敬拜也没有短缺，
天上嘅敬拜都冇短缺，
但是有一个缺陷，
但有一个缺陷，
那个缺陷是什么呢？
这个缺陷系咩啊？
除了天上的事物以外，
除咗天上嘅事物之外，
没有其他地方的任何的反应。
没有其他任何地方嘅反应。
弟兄姊妹们，整个万有都给摆出来了，
弟兄姊妹，整个嘅万有都摆出嚟啦。
怎么只能只是天上有敬拜有欢呼？
点解只系天上面有敬拜有欢呼呢？
啊，地上却没有什么反应，
地上却冇任何嘅反应。
而地上嘅特别要提的就是地上的人，
特别地上嘅人。
弟兄姊妹，你留意第四章。
你特顶住要留意第四章，
你找到有人在那里敬拜神没有？
你找不找到有人在那里敬拜呢？
你找不到，
你找不到的。
你所看到的所有的敬拜都是天上的敬拜，
你找到所有的敬拜都是天上的敬拜，
你看到所有的敬拜都是上着宝座的，
所有的敬拜都是上着宝座的。
但是所有上着神宝座的敬拜都是在天上所发动的，
所有这些敬拜都是天上所发动的。
人没有反应，
人冇反应，
地没有反应，
地冇反应。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对人来说，我们也许觉得这个已经很够了。
对人嚟讲，好似啊呢、这个已经好多了。
但是神的观察的里面，
喺神嘅观察嘅里面，
神看到这里头有缺陷，
神睇见喺呢个里头有缺陷，
在这里有一个漏洞。
在这里有一个漏洞，
因为在神的创造里头，至高的那个点，
在神的创造的里面至高的个点。
弟兄姊妹，如果还记得昨天我们所提到的那一点点，
弟兄姊妹，如果你还记得昨天我所提过的，
在神整个的那个六日的创造里头，那个最高点就是神，是不是神把人造出来吗？
在六日的创造的里面，神创造的最高点就是将人创造出来了。
而人的被造的是为了两个，是为那个目的，乃是为了神的荣耀和权柄吗？
啊！神做人嘅时候，那个目的只有两个点，就为咗神嘅荣耀同埋神嘅权柄。
唯有这神借着被造的人来带出神的荣耀、神的权柄。
神借着被造嘅人带出神嘅荣耀同埋神嘅权柄。
但现在弟兄姊妹，从第四章的启示录里头，你看到就是缺了这一份。
但系喺第四里边所缺少嘅就系呢一点。
啊，这一份对我们来说，也许我们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
呢一个缺少咧，对我嚟讲好似唔算得乜嘢。
但是在神的心思的里面，神是实在有点过不去。
但喺神嘅心思里边，实在过唔去。
万有都在神的面前伏下来。
万有都在神的面前伏下来，
但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却没有声音。
但是照着神的形象所做的人却是没有声音。
按照神的眼中所看为很重要的那个地却没有反应。
但是按照神生命中所创造的地却没有反应。
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原因？
弟兄姊妹，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如果主把我们只是带回到神的创造的这一个方面来留意的话，
如果神将我们带到这个的荣耀的光影里面来留意的话，
那我们说神啊，你得到这一个敬拜已经很高了。
我们说神啊，你得到这个敬拜已经很高了。
所有人都要把所爱带来归给你了，
所有人都要将爱带归给你了。
你还不满意吗？
你还不满意吗？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的神不是贪而无厌的神，
我们的神不是贪得无厌的神，
我们的神是不住的流出 恩典恩惠和一切的祝福的神。
我们的神不断地流出恩典恩惠和一切祝福的神，
但是他不能忍受人对他的不完全接受，
他不能够忍受人不能够对他的完全接受。
因为他造人的时候，
因为他做人的时候，
他把他的心思放在人的身上，
将他的心思放在人的身上，
他把他的意念放在人的身上，
将他的意念放在人的身上，
他把他整个永远的旨意的执行放在人的身上，
他将他永远的旨意的执行来到放在人的身上。
那现在天上的敬拜出来的时候，
但是当天上的敬拜出来的时候，
一切都对，
一切都对，
但是人不对，
但人却不对。
那这个就是叫神心里面是感觉难过的，
这个就是神心里面觉得难过的。
那是不是只是神在那里觉得难过呢？
是不是只是神在他那处觉得难过？
当然我们在字里行间里头好像没有看到这一方面的事，
当然在字里行间我看不见这样的事情，
但是你读下去你就读出问题来了。
但当你读下去的时候就读出问题。
当你读《约翰福音》第四章到第五章，
当你读到第四章至到第五章，
你就看到问题来了，
你就看见问题出现了。
那你我们留意了，
我留意，
那当天上的敬拜上得那么高的时候，
当天上的敬拜读到这么高的时候，
天上的敬拜是那么大的那么宽广的时候，
天上的敬拜是这么大这么宽广的时候，
神好像觉得有一点缺欠，
神好像觉得有一点缺欠，
神没有说什么话，
神没说话，
但是神有一个动作在那里，
神佢有个动作喺个处。
你看第五章，
你睇第五章，
你留意到第五章在那里就说什么？
你睇嚟第五章嗰度讲咩咧？
那这个就也是约翰在异象里头所看到与将来必成的事情有关的那一件事情所看到的异象的起头。
啊，这个是约翰所体现的异象，和将来必成的事情有关的那个异象。
那我们从第五章来留意一些话，
从第五章我留意这个说话。
第一节，
第一节，
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写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能展开那书卷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
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转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转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转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
弟兄姊妹们，我们读这一段的话的时候，我们是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没有？
弟兄姊妹，当我读这段的说话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特别的感觉呢？
我想我们大概不太容易有感觉。
我想我大概没什么感觉。
但是约翰有感觉，
但约翰有感觉。
当约翰在天上看到天上的敬拜那样高，但是却缺了人和地对天的反应。
但是当约翰看见天上这个这么大的赞美，却是缺少了人和地这个反应，
他里面就有点感觉。
他里面有感觉，
他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
他不知道到底是一回什么，
但是他是觉得这里头不大对劲了，
他觉得是不大对就是了。
那他现在神就让他多看见了一些东西，
现在神就给他多看到一些事。
那他就看到那个坐宝座的手中拿着一个书卷，
他就看见坐宝座的右手拿着一卷的书卷，
那这个书卷用写上很多很多的字，
这个书卷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字，
但是呢又把它封严了，用七个印盖了七个印上去把它封严了，
但是却是用七个印将它封得很严的，
就是说这里面的东西是非常要紧，
就是说里面的东西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用一个印来把它封上还不够，要用七个印来把它封上，
用一个印封上都不够，用七个印来封住它。
用人的话来讲，
用人的说话说，
是最密密密密密卷、
啊、最密密密密的密卷，
人家说是说的红头文件呢、啊，大概比这个红头文件还要红的那样的一种文书，
人讲的那个红头文件啊，比这个更红的书啊，
就是最密的了，最密的了，
就是最秘密的书啊，
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看的，
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看的、那个。
那约翰就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
约翰就睇唔到咩一件事情，
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事，
佢唔知道呢件咩事情，
但是他就听到有使者在那里宣告。
但是他说听见有使者在那里宣告、
他说有谁配揭开那七个印，
有边个配来到开这七个印呢，
有谁配去看这些书，
有边个配来到看这件书呢，
他说没有，
他说没有，
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没有一个人可以配揭开这七个印，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配读这一些书，
没有一个人配来开这七个印，你都没有一个人配来揭开这本书。
这个话就说到约翰的心里面去了，
这句话就讲到约翰心里面去了，
他里头看到天上的第四章的时候，天上那个敬拜他已经是有点感觉了，
他看见第四章那个天上的敬拜，他里面已经有这个感觉了，
现在就看到这样的一个事实的时候，里面就更有反应了，
当他看见这个事实的时候，里面更有反应了，
他心里就想到，
他心里想到，
他不知道那个书卷里面的是什么，
他不知道这个书卷里面是讲什么，
但是他知道这书卷里面的事情是很重要，
他说知道书卷里面所讲的事情是非常重要，
如果这书卷不能打开的话，
如果书卷不能够打开的话，
没有人能可以把它解开的话，
没人能够将它解开的话，
那就是里面所说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就不可能出现了，
里面所讲的各样的事情就不能够出现了，
那里面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
里面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
那这到了这个时间我们还不知道，
在这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
但是现在我们开始可以了解了，
但我们可以开始了解，
因为当有使者宣告说，
当有使者宣告说
有人可以把它揭开，
有人可以将它打开，
如果揭开那个事情就很好了，
因为打开的事情呢是非常好的，
为什么打开了就很好呢，
为什么打开就会好呢，
弟兄姊妹们，这就引出了启示录整本书后边的一大堆的事情的发表了，
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引出启示录以后所发生所有的一大堆的事情，
因为你看见后了，后来有一个羔羊被带到神的面前，
因为后来你看见有一个羔羊带到神的面前，
然后在神宝座那里就有声音出来说了，
然后在宝座中间出来有声音，
又是那个大力的天使在那里说，把那个长老里边有一个说了，
有这个长老里面有一个话了，
曾被杀的羔羊，
他说曾被杀的羔羊，
他可以揭开这七个印，
他可以揭开这七个印，
他可以把这个书卷打开，
他可以将这个书卷打开，
那这个书卷一打开就是什么呢，
这个书卷打开就什么呢，
一打开就是第六章开始了，
一打开就是第六章开始了，
一直到二十二章结束，
一直到二十二章结束，
那弟兄姊妹你看到那个关键的事物在哪里没有，
弟兄姊妹你看到那个关键的事物在哪里去呢，
这个关键的事物一面是说出了为什么第四章天上的敬拜还带着一点的缺陷，
这个就带出一个事实，就是为什么第四章天上的敬拜还有一个缺陷，
那同时也指出，
同时也都指出，
那当这一个能被揭开书卷的那个羔羊来到以后，
当这个揭开书卷的羔羊来到之后呢，
事情就发生大变化了，
事情就发生大变化了，
怎么大变化法呢，
怎样有大变化呢，
我先给弟兄姊妹们留意，
我先俾弟兄们留意。
详细的明天我们再看，
明详啊详细嘅明天再睇。
标志们你注意，
弟兄们你注意，
当羔羊来到神的面前，
当羔羊来到神的面前，
他揭开那七个印，
佢打开呢七个印。
那当他一揭开那七个印的时候，
当佢打开呢七个印嘅时候咧，
那就是说。启示录以后的事情一件一件一件的因着羔羊的所作给实现出来了。
当他打开这个书卷的时候又给他看见当羔羊出现的时候以下的事情就开始一件一件可以发生了。
弟兄姊妹你就发现一个问题了。
等一会你就发现一个问题。
当羔羊这样做过的时候，
当羔羊这样做过之后，
你就看到天上就马上就又带动一个敬拜起来了，
你就发现天上马上又带出一个敬拜出来了。
这一个敬拜一带出来的时候，
当那个敬拜带出来的时候，
天上的响应是不但是没有问题，
天上面的响应不但是没问题。
你留意到了，
你留意到
这一个敬拜所带出的那一个范围的宽广，
你这个敬拜所带出的范围的宽广，
那个内容的深刻，
内容的深刻，
远比第四章里头的那个敬拜高多了，
比第四章那个敬拜高多了。
我先和弟兄姊妹先看一看表面的现象，
我先从弟兄们看看表面的现象。
内容我们今天晚上是没有时间足够的时间去交通它。
内容呢今晚不够时间去交通它了。
但是我必须让弟兄姊妹你要看到它那个结果。
但我必须让弟兄们看见那个结果。
这个结果用不着我解说的，
这个结果不需要我去解释。
我们读一下经文，你马上就完全的明白过来。
当你读一下这些经文的时候，你马上就明白过来了。
弟兄们，你听我读这几节经文。
弟兄们，你听我读这几节的经文。
从第十一节开始，
十一，
第五章。
第五章十一节开始，
这就是在那个被领到神面前去的羔羊把那个印揭开，
就领到神面前的羔羊将那个印揭开，
一揭开以后，你就看到天上有一个敬拜就出来了，
天上有个敬拜马上就出来了。
十一节，
十一节，
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许说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
我又看见却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
这是天上的敬拜，
这个是天上的敬拜，
把天上所有的活物全都包括在里头，
将天上所有的活物全部都包括在里头。
从二十四长老开始，
从二十四位长老开始，
是活物在其中，
是活物在其中，
千千万万的天使也没有例外，
千千万万的天使都没有例外，
全都在其中，
全都在其中。
一个题目向着宝座，
一个题目向着宝座，
说神说被杀的羔羊，你配得，你配得，你配得，
就是曾被杀的羔羊，你配得，配得，配得。
感谢我们的神，
感谢我们的神。
那你看到天上那个敬拜降起来了，
你看见天上的敬拜降起来了，
但是这个敬拜只是有天上的吗？
这个敬拜只是有天上的吗？
如果只是有天上的，那跟第四章没有区别。
如果只是有天上的敬拜的话，跟第四章是没分别。
但是你留意到，
但你留意到
这个敬拜不单是天上的是满了敬拜，
不单在天上面满了敬拜，
连地和一切和其上的全都包在其中，
而且地和一切在其上的都包括在其中。
弟兄姊妹，你再听我念下去，
弟兄姊妹你就听我念下去。
十二节，
十二节，
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要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是活物 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
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
基督是
四末或就说阿门。众长老也俯伏敬拜。
基督是你看得很清楚，
听见我哋睇得好清楚，
用不着别人去解说，
唔需要别人去解释。
这一个敬拜不但是天上面震动了。
这个敬拜不单止天上被震动了，
连一切万有都震动了，
连一切的万有都震动了。
因为那里就说到，
因为那句话
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
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
弟兄姊妹，你跟第四章一比较起来，你我们就看到那个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当你同将呢个同第四章嚟比较嘅话，你就睇见嗰个唔一样嘅地方啦。
第四章嘅敬拜是高的，是大的，是荣耀的。
第四章嘅敬拜系高嘅，系大嘅，系荣耀嘅。
但是神里面觉得有点缺陷，
但神仍然觉得有点嘅缺陷。
因为神所做的在天上没有难处。
神所做的在天上面没有难处，
但是在地却没有反应，
但是在地却没有反应。
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就想起，
弟兄姊妹，我很容易就会想起，
当门徒在地上的时候，上主发出一个请求
，当门徒在地上的时候，曾经向主发一个请求，
主啊，你教导我们祷告。
他说：主啊，你教导我们祈祷。
好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
好像约翰教他的门徒一样。
那主就告诉他们说了，
主就告诉他们听了，
那你们祷告的时候该怎么说呢？
你们祷告的时候应该怎么讲呢？
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平常所熟悉的所谓叫做主导文的那一段文字了
，这个就是我们平时称为主导文的那段的文字。
而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你的国降临，
你的国降临，
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
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面如同在天上。
底下不说了，
底下我们不说
了，光是主教导门徒的祷告到这里，
单单是主教导门徒祷告到这处为止，
主已经把这一个事情包在里面了，
主已经将这件事情包括在里面了。
而不单是天上向着神是没有难处，
不单是天上面向着神是没有难处，
地对神也没有难处，
地对神也都没有难处，
一切被造之物来到神的面前和神中间没有难处，
一切被造之物来到神的面前都没有难处，
神在万有之当中完全的得到高举，
神在万有的中间得到完全的高举，
他是万有的主，
他是万有的主，
他更是我们的救赎主，
他更是我们的救赎主，
一切都是因着我们的主，
一切都因着我们的主，
叫我们与神中间没有间隔，
叫我们与神中间没有间隔。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弟兄姊妹，你留意，
弟兄姊妹留
意，在这一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你就看到了这个问题了，
你就看见这个问题了。
那这个问题的解决的焦点是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问题的焦点在哪里去呢？
焦点就在那个被杀的羔羊，
焦点就是那个被杀的羔羊。
起初约翰看见，
起初约翰看见，
没有人可以解开那些个印，
没人能够揭开，
没有人可以读的七卷书，
没人能够读这卷书，
因为没有人有资格来做这件事情，
因为没人有资格来做这件事情，
因为这七卷书里面所记载的一切可以说都是历史历代以来人在神面前那个悖逆所接下来的那些记录
，这七卷的书都是历史历代人在神面前的悖逆所带出来的结果。
那如果要揭开这些卷书，
如果要揭开这卷书，
那也就是神要对人在神面前的愚昧来进行一个处理了。
意思就是说神要在人的愚昧上面呢要处理人了。
那如果神要照着那样来处理人的话，
如果神要按照这样来处理人的话，
人能承担得起吗？
人能够承担得起吗？
地能承担得起吗？
地能够承担得起吗？
所以这个事情在过去的日子不可能执行，
所以这件事情在过去是不可以执行，
所以神就把它用七个印来把它封上，
所以神就将用七个印来将它封起来，
一直不允许打开，
一直都不容许打
开，这是说出神对人的忍耐和等待，
这个是讲出神对人的忍耐和等待，
但是感谢我们的神，
但感谢我们的
神，
神
在那里忍耐和等待的时候，
当神要去忍耐和等待的时候，
他却做了一件大事，
他却做了一件大事，
什么事情呢？
什么事呢？
他让他的儿子成为神的羔羊，
他让他的儿子成为神的羔羊，
然后这一位神的羔羊到地上来的时候，
当这位羔羊来到地上的时候，
他成就了那个救赎的工作，
他成就这个救赎的工作，
那这个救赎的工作做成了以后，
这个救赎工作做成了之后，
人和神中间可以得恢复的那个路打通了，
人在神中，人与神中间那个恢复的路打通了，
那神就借助这一个羔羊所做成的事情，
神就借着羔羊所做成的事情，
就一点一滴的把人带回到他自己的名下来归向神，
神有一点一滴的来到将人都带回到人归回到神的名下，
但是为什么神的羔羊出来的时候就带来这样大的一个转变呢？
为什么神的羔羊出来的时候带来这么大的反应呢？
弟兄姊妹们，
顶姊妹，
我们读主自己的话的时候，
我读主的话的时候，
主的话就告诉我们，
主的话就告诉我们听了，
这个羔羊是怎样能做成这样的一个资格来揭开那七个印，
神的羔羊怎样做成这个资格来到揭开七印。
但约翰在那里知道没有人能看揭开这个七个印，没有人可以读这七个印的这书卷里面的内容的时候，
当约翰发现没人能够配揭开七个印，也没人能够配打开这个书卷的时候，
他难过了，
他很难过，
他哭起来了，
他就喊了，
弟兄姊妹，你很难看见老人家哭的，
弟兄姊妹，你很难看见老人家喊的，
但是你真看到老人家哭的时候，你就知道他里面的破碎是相当的不简单的了，
但当你看见老人家喊的时候，你就知道他里面的破碎是不简单的，
那约翰在那个时候就哭了，
约翰在那个时候就喊了，
不是普通的哭，
不是普通的哭，
圣经上怎么说，
圣经怎么说呢，
是说他大哭了，大哭，
这大哭。
那第二说，你看到第四节，他就说我就大哭。
第四节个话，我就大哭。
弟兄姊妹们，约翰在那里哭起来了。
弟兄姊妹，约翰在那里喊起来了。
那他哭什么呢？
他喊
什
么呢？
他说，如果没有人能揭开这个书卷，
如果话没人能够揭开这个书卷的话，
神的旨意就没有做成的时间了。
神的旨意就没做成的时间
了，人就没有条件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了，
人就没条件回到神的面前了，
那这样怎么可以呢？
这样怎么可以啊？
那他里面实在是过不去了，
他里面实在不能够过得去，
所以他就大哭了，
所以他就大哭了，
感谢神，
感谢神，
当他一哭了，
当他一喊的时候，
神的使者就来，长老们就来安慰他了。
长老们就来安慰他了。
他就告诉他说，
就话俾佢听，
约翰
啊，
你不要哭，
你唔需要喊。
虽然你现在没看到有人可以揭开这七个印，
虽然你现在睇唔见有人配揭开呢七个印，
但是你看，有人可以给揭开这七个印。
但你睇下，而家有人配嚟到揭开七印啦。
是谁呢？
系边个呢？
那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他就看见有羔羊被带到宝座前了，
他就看见有羔羊被带到宝座前了，
弟兄姊妹们，这个羔羊一出来，
这个羔羊一出来，
情势就起了变化了，
情势就起了变化了，
这个变化就太大了，
这个变化实在太大
了，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神，
我实在感谢我们的神，
那弟兄姊妹你特别的注意，
你等一会特别注意，
虽然我问的很详细的和弟兄姊妹说到长老们说的话，
虽然我没时间来到详细讲到长老们讲的说话，
但是 有一些事情我不能不说的，
但有啲嘅事情我唔能够唔讲噶。
弟兄姊妹，你自己也能领会的。
弟兄姊妹，你自己都能够领会。
那你特别领会的是什么？我们特别想领会的是什么呢？
我特别要领会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第六节了，
就是第六节了。
当长老在那里说到羔羊是可以揭开这七个印，
当长老说羔羊可配来到揭开这七个印，
那约翰就看见有一只在宝座和四活物并长老当中，就有一个羔羊站立在哪里。
他就看见宝座和四活物并长老的中间有羔羊站在那处，
那有羔羊站在那里，
有羔羊站在那处，
这算不了什么大事，
好像算不得什么大事。
但是这个羔羊跟一般羔羊不一样，
但这个羔羊和普通的羔羊不一样，
他站在那里就算的是大事，
他站在那里就成为大事了，
这也是非常非常的大事，
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事情。
怎么去了解这一件事情呢？
怎么去了解这件事情呢？
弟兄姊妹，如果光是说羔羊来到神的面前，
还是说到说羔羊来到神的面前，
意义不是 很明显，
意义不是那么明显，
但是感谢我们的神，
但感谢我们的神。
当这一个羔羊被带到神面前去的时候，
当这个羔羊被带到神的面前去的时候，
弟兄姊妹你注意，
请你注意，
这个羔羊是怎么样的一个羔羊呢？
这个羔羊是怎样的一个羔羊呢？
圣经里面没有说太多的话，
圣经里面没有说太多的话，
他就是说了这个羔羊一点点事情，
所以讲出羔羊一点点的事情，
他怎么说呢？
他怎么说呢？
弟兄姊妹你留意，
等节目请你留意，
还是第六节接下去，
第六节接下去，
他说呢，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由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
他说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
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
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
弟兄姊妹，这个是这个羔羊是特别的地方。
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那个羔羊特别的地方。
他不是只是一个羔羊，
他不是只是一个羔羊，
他是有一个有特殊经历的羔羊，
他是一个有特殊经历的羔羊。
弟兄姊妹，一提到羔羊，
弟兄姊妹提到羔羊，
我们都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人要在神的面前献祭赎罪，你必须要找到羔羊。
我就想起旧约的时候，人要在神面前献祭赎罪的话，必须要找着羔羊。
所以每年以色列人杀了很多羔羊，
所以每年以色列人都杀了很多的羔羊。
但是以色列人杀了很多很多的羔羊，
但以色列人杀了很多很多的羔羊，
这些羔羊给杀了就是杀了，
一个羔羊被杀了就杀了，
烧了也就是烧了，
烧了就烧了，
就没有
就没了。
但这一个羔羊有特别的地方，
但这个羔羊它有特别的地方。
这个羔羊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羔羊它如何的呢？
它不是来献祭的，
它不是来献祭的，
它是已经献过祭的，
因为它已经献过祭的了。
而且你说已经献过祭的还能活了吗？
你说已经献过祭的还能够活吗？
已经献了祭的一定就在那个祭坛上烧成灰了，
因为献过祭的都在祭坛上面烧成灰了。
但是这个羔羊给带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它没有成是不是一堆灰，
但这个羔羊被带到神面前来的时候，它不是一堆灰，
它是一个活的羔羊，
那个活的羔羊。
感谢我们的神，
感谢我们的神，
虽然它是一个活的羔羊，
虽然它是一个活的羔羊，
但是它的身上却带着一个被杀的印记，
但他身上面却是带着一个被杀的印记。
所以约翰一看见他就看到了，
因为约翰一看见他的时候就认得
了，有一个羔羊来到神的面前，
有个羔羊来到神的面前，
这一个羔羊好像给杀过的，
这个羔羊是好像被杀过的。
这个是以色列人心思里头很难想象的，
这个是以色列人心思里面很难想象的，
已经献过祭的那个羔羊怎么还能活着带到人的面前来呢？
已经献过祭的羔羊才能够还活着带到人面前来呢？
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因为这一个羔羊不是一般的羔羊，
因为这个羔羊不是一般的羔羊，
因为这个羔羊乃是神的羔羊，
因为这个羔羊是神的羔羊，
他原来是神的儿子，
他原来是神的儿子，
他 为了神的旨意的执行，他到地上来成为人。
他按照神的旨意的执行，他来到地上边，来成为人。
他就好像一个羔羊一样被送到祭坛上，
他就好像羔羊一样被送到祭坛上面去。
感谢我们的主，
感谢我们的主，
他是在祭坛上给献上去的了。
他是在祭坛上面已经被献上去的了。
感谢神，
感谢神。
当人的难处在神的面前借着这一个羔羊来解决了以后，
人的难处借着这个羔羊在神的面前被解决之后，
这一个羔羊就从死里复活了。
这个羔羊又从死里面复活了。
那所以他是活的羔羊，
所以他是一个活的羔羊。
他曾经死过，
他曾经死过，
现在又活了，
现在又活了。
那和第一章他所宣告他是谁的时候那一件事情，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
我们要比较起第一章他宣告他自己是哪一位的时候呢，我就很清楚了。
我曾死过，
他说我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
现在又活了，
并且活到永永远远，
并且活到永永远远。
是这样的一位神的羔羊，
就是这样一位神的羔
羊。这一位神的羔羊领到神面前来的时候，
当这样一位的羔羊被领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
整个形势就起了变化了，
整个形势就起了变化了。
约翰就不哭了，
约翰就不再喊了。
天上好像沉积下来的事的那个那种光景，立刻就成了一个大的敬拜又出来了。
天上的沉默立刻又变成一个大敬拜出来了。
这一个敬拜不但是天上震动了，
这个敬拜不但是天上面震动，
连地也震动了，
连地也震动了，
全地都震动了，
全地都震动了。
沧海里地底下，
地底下
所有一些被造之物，
所有一切被造之物
都在那里有响应了，
都在那次有响应了。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感谢赞美
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变化的时候，
等于当你看见一个，
我们就留意到这一个被杀的羔羊的事情，
我也留意到这个被杀羔羊的事情，
特别叫我们要留意到，
特别叫我要留意到。
他说有羔羊被领到宝座的面前来，
有羔羊被领到宝座的面前来，
好像是被杀过的，
好像是被杀过的。
这个话说的好像太轻松了，
这个说话讲得好像很轻松那样，
好像是被杀过的，但是他是不是真的被杀呢？那就不知道了。
好像被杀过的，他是不是真的被杀过你不知道了，
但是不是好像被杀过的，
但是他不是好像。
这个如果我们要重新来把这个圣经翻译的话，
如果你将这段圣经重新翻译的话，
那里头这句话应该这样说就更准确一点。
这句话应该这样讲更加准确一点。
有羔羊被带到神的面前来，
有羔羊被带到神的面前来，
是刚刚才被杀过的，
是刚刚才被杀过的。
弟兄姊妹们，这个话里面是有话的，
其实这个说话里面是有话的，
非常有意思的，
非常有意思的。
那当我们的主，
当我们的主
在异象里头给约翰看见的时候，
在异象的里头被约翰看见的时候，
我们肯定他不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天晚上，
我肯定这个不是从死里复活那天的晚上。
我们要计算这个日子，我们恐怕也不容易计算得出来，
我要计算那个日子都恐怕不容易计算出来。
但最低限度我们能确定约翰看在天上的异象，看见这个羔羊的时候，
我们可以肯定约翰看见这个天上的异象，看见天上这个羔羊的时候，
离开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起码总有二三十年了，
离开主从死里复活起码有二三十年了。
那二三十年现在带到神的面前来，如果我们用人的时间来计算的话，
二三十年之后然后被带到神的面前，我用人的时间来计算的话，
那这个被杀的那个羔羊就变成羊肝了，
这个被杀的羔羊就变成羊肝了，
也许不单是羊肝了，还变成羊皮了，
变成羊皮了，
但是不，
但不是
现在被带到神的面前来，
现在被带到神的面前来，
他是活的，
他是活的，
但是他却才带着被杀的形象，
但却是带着刚被杀的形象。
感谢我们的神，
感谢我的神，
这个就是这一位羔羊所特别在神面前显出他跟一般的羔羊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就是这个羔羊跟普通的羔羊不一样的地方。
虽然在当时约翰来说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
对约翰来说这次现在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
但是对这一个羔羊来说还是现在的事，
对羔羊来说还是现在的事情。
那正好他所看见的事的时候，他说我是在今在以后永在的，
就跟主耶稣自己讲话，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
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了，
弟兄姊妹你就知道
他是永远是现在的主，
他是永远都是现在的。
他一次做了神的羔羊，
他一次做了神的羔
羊，他永远在神面前是羔羊，
他永远在神面前都是羔羊。
因此神的儿女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什么时候你都能在神的面前蒙纪念。
所以弟兄姊妹，无论你什么时候来到神的面前，你都能够蒙神的纪念。
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位中保，
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位的中保，
那就是这位被杀的神的羔羊，
就是这位被杀的神的羔羊。
每次我们弟兄姊妹聚会擘饼的时候，
每次弟兄姊妹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提到我们的主怎么交出他自己，
我们常常都会提到我们的主怎样交出他自己。
但是弟兄姊妹你必须看见，
弟兄姊妹你必须要看见，
他交出他自己不等于是说他的末了，
他交出他的自己不是等于说是他的末了，
乃是说出他在那里显明他是永远是现在的神，
那是显明他又是那一位永远都是现在的神
啊。他那次做了神的羔羊，
他那次做了神的羔羊，
他永远是神的羔羊，
他永远是神的羔羊。
他那个时候解决人在神面前的阻挡，
在那次他解决了人在神面前那有的
永远解决人在神面前的阻挡，
就永远的解决人
的神面前的阻挡。这样的一位羔羊被领到神的面前，
这样一位的羔羊被领到神的面前，
就把整个事情扭转过来，
就将整个的事情扭转过来了。
原来天上的敬拜是高是大是美，
原来天上的敬拜是高是大是美的，
但是有缺陷，
却还有缺陷，
因为只有天上 有动作，其他没反应，
只有天上有动作，其他没反应。
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当羔羊被带到神面前来的时候，
当羔羊被带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
一切都起了变化，
一切都起了变化。
天上动了，
天上动了，
地上也动了，
地上也动了，
天上震动了，
天上震动了，
地上也震动了，
地上也震动了，
万有都在那里受了震动，
万有都在那里受了震动。
一个神的羔羊，
因为神的羔羊，
所有的都在神面前上神俯伏下来，
所有的都在神面前向神俯伏下来，
都在那里承认一件事情，
都在那里承认一件事情，
曾被杀的羔羊，
曾被杀的羔羊，
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和爱戴，
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权柄和爱戴。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是这一位神的羔羊，
就是这位神的羔
羊，一面是打开了将来必成的事情的开始，
是一面打开了将来必成的事情的开始，
同时也是说出了他完成了将来必成的事所必要的那个要求，
也都是他完成了将来必成的事情那个要求的要求。
因此神就可以照着神的安排来把世界这个世代从堕落带回与神完全和好，
他又能够完成神的旨意，要将今天的世代要带回到神的面前，与神完全的和好。
那现在我们就看到一个问题来了，
现在我就看一个问题出来了，
那我们在主的救赎的恩典里，
我们在主的救赎的恩典里面，
那神救赎了我们，
神救赎了我们，
那神为什么救赎我们，
神为什么要救赎我们呢？
那许多的时候我们常常停留在一个很低的位置，
我常常都停留在一个很低的位置，
我们总是觉得，
我总是觉得
我们多堕落了，
我们堕落了，
我们的祖宗失败了，
我祖宗失败了，
连同我们自己也失败了，
连同我自己都失败了，
所以如果神不拯救我们，
如果神不拯救我们，
我们就一定是永远灭亡，
我就一定永远灭亡了。
现在感谢神，
你要灭神，
借着神儿子的救赎，
借着神儿子的救赎，
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了，
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了。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这些年来我常常问我自己，
我常问我自己，
神拯救我只是为了不叫我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吗？
神救我难道就是为了叫我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吗？
弟兄姊妹，如果神拯救我只是为了这样的一点点，
如果神救我只是为了这一点点，
神所付的代价实在是太重了。
神所付的代价实在太重了，
是把他怀里的独生子这样的交出来，
将他怀里的独生子这样的交出来，
那结果只是得出这个人不知灭亡反得永生，
结果不过得着这个人不知灭亡反得永生。
感谢神，
感谢神，
是不知灭亡反得永生，
对，是不知灭亡反得永生。
但是神给我们看到，
但是神给我们看到，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那个拯救和挽回的开头，
只不过是神给我们的拯救和挽回的开始而已。
这一个开始要把我们带回一个非常荣耀的事实里，
这个的开始将会带回到一个很荣耀的事实里，
就是要把我们带回神起初造人的目的，
就是将会带回到神起初造人的目的，
要将人被带到一个地步，成为神荣耀的彰显，成传柄的彰显，
要我带到我们到一个地步，成为神荣耀的彰显，神权柄的彰显。
人能把撒旦从神那里所夺去的一切都收回来，
人能够撒旦将撒旦从神手中所夺去的都攞得翻转头。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这个是将来必成的事，
这个是将来必成的事。
我们一直看到末了的时候，你就看到新天新地出来了，
你看到末了的时候，你就发现新天新地出来了。
你说新天新地是什么？
你说新天新地是什么呢？
感谢主，
感谢主。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想法去注意，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想法去注意，
那就是人被造出来还没有堕落以前的那个光景的最低的表现，
就是人被造出来呢，还没有堕落之前的最低的标准来看。
我们感谢我们的神，
我感谢我们的神，
神的救赎的恩典是如此把我们带到一个大的转变里，
我们的神将我们救赎到一个这么大的转变里面，
不单是叫我们在神面前得蒙救赎，
不单叫我们在神面前得蒙救赎，
叫万有在整个宇宙里头的一切都起了变化，
叫万有叫整个的神的创造里面都起了变化，
都在那里承认神是配得一切的称颂敬拜和爱戴，
神是配得一切的称颂敬拜和爱戴的。
因此我们正看到将来必成的事的时候，
因此我们看见将来必成的事的时候，
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现在还在现在的事情进行中，
我们不能够忘记我们还是在现在的事情的进行中间。
那因此现在的事情必须要照着神的心思一步一步的要做好，
因此神现在要做成的事情一点一点的做好，
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是要重新来仰望我们的主，
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要重新仰望我们的主，
实际的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能像江弟兄最近一直和弟兄们所交通的回到做活祭的这个实际里，
好似江弟兄最近同我哋交通嘅，就回到作活祭嘅实际里边去。
神的儿女们都回到做活祭的那个实际里，
神嘅儿女们都回到作活祭嘅嗰个实际嘅里边去。
那带出的结果，那就是现在彼此现在的事情可以照着神的意思早早的来完成，
所得出的结果就是今天的事情要照着神的旨意来到完成，
然后将来必成的事情就有条件开始了，
将来必成的事情就有条件可以开始了。
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愿意主给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所站的那个位置是何等的重要，
弟兄姊妹，我们何等的盼望我们能够看见今天我们所站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
我们在那里是影响着神永远的旨意的执行，
我们是影响了神那个永远的旨意的完成的执行。
我们跟不上神的心思的时候，就把神的时间往后拖延。
如果我们跟不上神的心思的时候，我就将神的旨意往后延迟了。
我们能跟得上神的心思的时候，我们可以让神更快的来显明他要做的。
如果我能够跟到神的心思的时候，我就能够用那个将来必成的事情，神的旨意就早日完成了。
我们何等的乐意看见，
我们何等乐意的看见，
主啊你快点回来，
主啊你快点回来。
但是我们什么时候来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当我们每次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回过头来问我们自己，
我们必须回过头来问一下我们的自己，
我们预备好了吗？
我们预备好吗？
我们感谢主，
我感谢主，
主是还留下时间给我们，
主还留下这个时间给我们。
那我们看到，
我们看见
神要用着我们现在的事情来做成他那永远的旨意。
神要用我们现在看见的事情来到完成他永远的旨意。
但愿有更多神的儿女们从神的话里头看见主给我们指出的路，
但愿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看见神在他的话语上面向我们指出的路，
让我们在教会的建造的事上面能更多的来跟上神的心思，
让我们在教会建造上面能够更多的跟上神的心思，
好让羔羊处处给人传扬，
好让羔羊处处被人传扬，
人人都认识羔羊，
人人都认识羔羊，
因此就带进天地宇宙万有的大的转变，
然后带进天地宇宙万有这个大的转变。
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主是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指望中当中，
主将我们放在一个这样的指望中间，
那我们求神给我们能真实的活在这个指望里，
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活着，活在这个指望的里面。
我们感谢神，
我感谢神。
我想今天晚上我就是和弟兄姊妹们特别来看到这一方面。
今晚我就特别的用弟兄姊妹来看见这一方面。
明天我就和弟兄姊妹看到神拣选我们，他的真正的目的是在哪里。
明天我要同弟兄姊妹讲到神拯救我们那个真正的目的在哪里，
还是在第五章里面，
还是在第五章的里面。
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这个第四章第五章好像是把神的心很重很重的解开来放在我们面前。
弟兄姊妹我就好像第四第五章将神的心思很重很重的来到摆弟兄姊妹的面前，
那我们用什么的心思来跟上神这一个发表，
我用什么心思来跟上神这个发表呢？
但愿神恩待怜悯我们，
但愿神恩待怜悯我们。
我们也在祷告，
我们在祈祷，
主啊我们何等的乐意要求你把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更多的赏给我们，
主啊我们何等的乐意见到我们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更多赏赐给我们，
叫你从前所说过的话今天在我们的里面都发出亮光，
让你从前讲的说话今天在我们里面都发出亮光，
叫我们从你所说过的话的里边不是觉得它的平凡的一面，只是觉得你在那里对我们的等待，
让我们看见你对我们讲过的说话不是觉得平凡，乃是看见你在处里等待我们。
主啊我们何等的需要你借着圣灵的运行不住的苏醒我们，
主啊我们何等需要你的圣灵不断地来到苏醒我们，
吸引我们更多的爱慕来活在你自己的面光当中，
继续的吸引我们，让我们愿意不断地活在你自己的面光中间，
好叫你宝座上的心意在地上找到能有出口的神的众儿女，
让你天上面的旨意能够找着在地上面神的儿女们的出口，
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更多，
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更多，
主啊巴不得你照着你的旨意做成你所要做的工，
主啊巴不得你照着你的旨意做成你要做的工，
借着圣灵的运行把我们重新的带起来活在你面光的底下来等候你，
藉着圣灵的运行，将我们带到回到在你的旨意的面前。
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向我们说话。
我感谢你，因为到现在你还没有停止向我们说话。
我们也求主用你自己复活的能力扶持我们走完我们该走的路程。
我们求主藉着你复活的大能带领我们走我们未走完的道路。
我们说荣耀要归给你，
我说荣耀归给你，
尊贵权柄要归给你，
尊贵权柄都归给你。
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